们一家是坐上老夫人的驼轿，小半个时辰便来到了傅恒的府邸。他一边命人进去通报，一边坐在轿里，隔着轿窗往外张望。这座府邸比自己走的时候又壮观了许多，原来的广亮门已经拆除了，新修的三营倒煞门，青砖砌成的一代女墙，里面茂盛的棕榈树郁郁葱葱，门神早就糊了，大门外零帆晚帐挂得白花花一片，门前停着几十架车轿，从二人台的小轿到八人台的官亭坐轿，把门前那片空场塞得满满的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从里边小跑着出来了，后边还跟着一个妇女。魏家氏不由眼睛一亮，这老人家是傅恒府上退休的管家老王头，女的呢说起来和自己的关系还比较复杂，是他哥哥奶妈的儿媳妇喜旺嫂子。以前呢，魏家氏母女俩在魏家受欺负，他常常和母亲到喜旺嫂子家来避难趁饭吃，今天堂儿差他来迎接自己，那真是再合适没有了。俩人来到驼轿跟前，施了个礼说，家主母尊娘娘旨意，不敢出来迎接，府里这会子人多事杂，主母在西花厅老爷的书房专候拜见，就请娘娘屈驾从这偏门进去，不然满院子的命妇一个人认出来，见谁不见谁的也不好。说完又打了个签儿，喜旺嫂子急忙上前来搀着魏家氏下了轿。魏家氏一边跟着俩人往里走，一边说，王老爷子，喜旺嫂子有日子没见了，瞧着身子骨还结实，我虽然在宫里不出来，其实呢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们呢。喜旺嫂子急忙说，娘娘惦记我们可担待不起哦，自打娘娘进了宫，我们也是日夜惦记着，听说得了个阿哥爷，哎呦，我们欢喜的不得了啊，我们太太更是虔心，每天都要到菩萨跟前给您上一炷香呢。拉着家常已经来到了西花厅前，傅恒的正配夫人唐儿早就带着三个丫头在花厅前迎候，见他过来急忙拜倒在地说，奴婢唐儿叩见娘娘。这一刹那间，魏家氏突然涌起一种自豪感，因为下边跪着的这个女人呐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夫人，当年自己在傅恒府上避难的时候，只能躲在喜旺嫂子屋里，从门缝里远远看一眼这位贵夫人，她施舍吃穿给自己，自己感激的什么似的。可是如今呢，自己就因为伺候了皇上，他见了自己却要毕恭毕敬的行跪拜大礼，这君臣分际真是不可思议，正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唉，这人的命运贵贱滋味啊，真是无可替代。心中感叹，急忙上前双手扶起唐儿说，你千万不可给我行如此大礼，就算我如今伺候皇上身为妃子，但我还是拿你当我的恩人看待，没有你哪有我的今天呢，快起来快起来，咱们屋里说话。一边说一边搀着唐儿的手臂进了花厅，落座之后这才仔细打量唐儿，他今天穿了一身月白狐绸大褂，玄色的裙子上系着孝带，头上蓬松顶着一方孝帕，虽然已经是年过四十了， 且因带孝，首饰尽除，不施粉黛，但是看上去风韵犹存，光彩照人，便笑着说：六奶奶还是那么年轻漂亮，只是太劳累了些，看上去有点倦，娘娘轰了，我在外头住，有这个方便来看看，你这里客人多，我也不敢多打搅。唐儿急忙欠了欠身子说：哎，皇后的事儿出来，我们倒不意外，这么多年她都病恹恹的，经历了几次劫难，我们心里啊早就有准备的，只是老爷不在家，里里外外这大事儿小事儿都得我一个人张罗。哎，康儿这个孽障又不听我的话，自己跑去江南，一路上不安生，总是惹祸，闹得我是又气又担心，又束手无策，夜夜睡不好觉啊。魏家氏接过话茬儿：哎，我如今有了阿哥，也能体会到你的心了，孩子就在身边，他一哭一闹就揪我的心，前些时候出痘，哎呀，差点没吓死我，何况康儿千里万里的在外头呢。不过我听人说康儿很给你争气，做了几件大事呢，连皇上都下旨表彰呢。哎呀，有这么个出息儿子，六奶奶该高兴才是啊。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绢包，轻轻放在桌子上，又说：六奶奶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才进位不久，也没什么积蓄，这又是匆匆忙忙从宫里挪出来的，实际上等于是吃阿哥的月例银子，这是皇上赏我的金瓜子儿，您可别嫌少，你这里办大事儿，回礼酬谢外头人，哪儿都要用钱，这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，这等于是赏赐赋仪了。过去那个年代啊，谁家死了人，来祭吊的人呢，捐一点钱，把这个钱呢称作赋仪。唐儿急忙起身向魏家氏蹲了两个万福，说：哎呦，娘娘赏赐，这是我傅家天大的体面呐，我就是有黄金万两，哪来的这份荣耀呢？不过说句该打嘴的话，娘娘也不宽敞，住在宫外头，赏赐宫女太监用度也不小，如今又添了阿哥，又住在人家家，用钱的地方啊更多了，听说阿哥出花过了大节，我欢喜得了不得呢，昨儿还寻思着要孝敬点什么呢，娘娘要肯赏收，我这面子就光显了。说着又蹲身一礼。魏家氏见唐儿如此毕恭毕敬，心中感动，竟然起身还了一礼，说：哎呀，六奶奶太客气了，你给我的我还能不收吗？我是还不了你的情了，等哥大了出息了，叫他报答吧。这正是唐儿最想听的一句话了，他心里高兴，脸上却没带出来，恭敬的一笑说：我老爷来信说，如今经常头晕心悸，一样一样的往身上添毛病啊，也该是下一代给朝廷出力的时候了，娘娘说报答，奴婢是万万不敢承担的，只好好生教导几个儿子，着实报皇上的恩就是了。说着却身退出花厅，招手叫过一个丫头：丽儿，刚才叫你办的事儿办妥了没有啊？回太太，都办妥了。丽儿一边说着一边把礼单递上去了，唐儿接过来看了看，上边除了一些绸缎首饰、玉器古玩，还有金银果子各250个，台州银元宝10对，心中比较满意，转身进了花厅， 双手把礼单呈上去了。魏家氏既不推辞也不看，含笑接过来说：“啊，那就送到十贝勒府上吧，皇上后天就回来了，一定会接我到圆明园住的。等住定了，我捎信儿给你，常进去拉家常，说说踢几话。六奶奶，生受你了，这里忙，我也惦记着阿哥，得回去了。”说完便从原路告辞回去了。唐儿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才转身回来，强忍着困乏和前来吊孝的诰命夫人们搭讪着说话。他一眼看见丁娥和云儿都来了，急忙上前拉着他们的手笑着说：“哟，云儿娥儿都来了，走屋里说话。”云儿丁娥随着唐儿进了西屋，分宾主坐定。唐儿吩咐丫头：“秀格丽儿，把他们庄里送来的仙桃黄杏端两盘子来。你们两个一道来的？哎呦，瞧云儿这一身，要是没开脸啊，我还以为是谁家的小姑娘来了呢。娥儿也容光焕发的，越长越齐整，越看越好看了。”云儿脸一红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我都27岁的人了，快老了，夫人还这么夸，倒好意思的。”丁娥也说：“嗨，要是真正说美啊，我和云儿谁能和夫人比啊。哎，说正经的，我和云儿刚去了贵中堂府一趟，贵中堂走到石家庄就接到旨意，不必去德州，叫他回北京安排娘娘的后事礼仪。今天早上才回来，又冒了点风寒，所以呀，贵夫人不能来，我们俩就先来了。六奶奶，你还记得那个朵云吧？她也被押解来北京了，就住在养蜂夹道。贵中堂的意思是想叫我们三个一块儿先去见见她。”“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一个女人家叫我们去，那能干点子什么呢？总不会是叫我们只去跟她见见面，说说女人话吧？贵中堂到底怎么说呀？”“六奶奶，听贵嫂夫人说，皇上很赏识沙罗奔是条汉子，可怜金川70000藏民苗民，就算是把金川踏平了，终究还得有个可靠的人镇守吧。叫我们去呀，就是要把这些个话都变成我们女人的话说给她听，让她劝劝她的丈夫别再抗拒天兵，认个错低个头到大营投诚。皇上呢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大家和和美美的过日子，岂不好吗？”唐儿听了云儿的话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哎呦，她一个女人家恐怕做不了主吧。再说了，她那么烈的性子，敢在北京劫人，敢当着皇上的面自杀，嘿，就凭我们几个那劝得动她吗？你们都吃过她的亏，她那么厉害，你们怕不怕呀？”云儿摆弄着衣角说：“起初怕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。不过后来嘛，我也就想通了，要是我们掉个个，我也会一头撞死在那个院子里的。她是女人，我也是女人呐，女人跟女人嘛，那话总是好说一些的。再加上她如今在难中，那就更用不着怕她了。”丁娥偏着脸说：“对，云儿说的对，女人和女人的心呐，那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就劝她为她丈夫好，这样不但他们一家团圆，全族人都得平安呐。听我们那一口子说呀，他们那族里和我们这儿不一样，女人也能办大事呢。她在外头就给金川买了不少的药品，还往金川递消息，我们不妨去试试。说得动呢更好，说不动啊 再想别的法子呗。
嗯，那好吧。
刚说到这儿，丽儿进来禀告：太太，马先生来了，问太太有没有空见他。
云儿和丁儿都说：六奶奶有事儿，那就先忙去吧，我们也好告辞了。说着起身告辞出去了。
送走这两位夫人，唐二便吩咐小厮把西厢房收拾一下，中间隔上竹帘子，请马先生过来说话。
这马二垮子通过纪云结识了傅恒，几年来傅恒这府上的门槛啊都快被他踏平了，但是每次来呢都是和唐儿隔着帘子见面说话，今天是依然如此。马二垮子进的门来，就竹帘外边一躬身笑着说：
哈哈，老马给六奶奶请安了，听他们传马先生，还我议整了半天呢，后来才明白那是在叫我呢。我是六爷门下老跑腿的了，奶奶只管还叫我马二垮子就是了。
唐儿扑哧一笑说：哎呦，你如今是观察道台的职分，在外头那还了得，得坐八人台大轿呢。唐儿一边说一边隔着帘子打量他，四方大脸，小胡子小眼睛，穿着又宽又大的石青袍子，手握一柄香妃竹折扇，袖子翻着雪白的里子，又像不修边幅，又像干练洒脱，暗地里一笑又说：这回可辛苦你了，过了湖广又去云南给我采办，只有等老爷回来再谢你了。
哎呦呦呦，六奶奶说谢那可就见外喽，我仍旧是个皇生，能给六奶奶跑腿办事儿，那是我的造化。
哎，对了，这次回来听他们说六奶奶在外面的账还没收齐，只缴了六七万的利息，不知道他们回奶奶了没有，若是奶奶等着用钱呢，我先给您垫上，您瞧怎么样。
这事儿啊你和账房上商议着办吧，我是无可无不可的。
唐儿顿了一下，放低了声音又说：
宁可不办也要机密一些，除了账房小王，最好是别叫任何人知道。我知道放账的名声不好听，利过三分那就是贼，所以啊你至多只能收二分，你抽个头算替我白跑腿儿。我的几个庄子都捡了租，家里用项是越来越大，人吃马嚼，迎来送往的都要应酬，就像这些个人来拜访，回的礼比送的多。老爷一心在外边扑在政务上，家里是一点都顾不上啊，我不替他操持一下那也真不行。老马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咱们这事儿啊只要外头走漏一点点风声，那就是你说出去的，就是你闹生分了，到时候啊账一抹我拒不承认，放出去的银子也全都白归你了，可是交情脸面嘛，你就不用再想了。
马二垮子听他说的如此决绝，急忙陪着笑脸说：
哎呦，六奶奶放心，我马二垮子的为人您还不知道吗？别说是您呢，就是乡里的破落户托我办事啊，也是绝没有半点欺心的。何况我多少事儿还指望着六爷庇护呢，外头放账的人呢多着呢，有的还收到三分的利呢，您和他们比起来呀，那就是小巫见大巫。这么大个相府，这么大的开销，要不是您费心费力操持，还早就支撑不了了。您放心，老马做事不管公司断没有个走漏风声的，那都是用七妹的名字办的，就是真有什么，老马拼着那个一文薪水不领的道台顶子不要了，也不能把六奶奶您给亮出去啊。
说着听见自鸣钟响， 便起身告辞了。
马二垮子离了傅恒的府邸，又去军机大臣纪云的府邸。纪云的府邸呢，坐落在虎房桥石虎胡同。马二垮子来到门前，门官王成就急急忙忙迎上前来，满脸堆笑的说：“
哟，马二爷，哎呦，亏您还想着我们这儿，想死小的们了。”
马二垮子笑着说：“嗨，老王头，还不如直接说是你荷包想我腰里的银子了。你刚才说的这套头话呀，嘿，简直和妓院里的婊子见了嫖客说的话一模一样。昨天晚上我去春香楼，花大姐也是这么说的。”说着话，从腰里摸出了20两一块的台州银饼子。哎，老样子啊，你5两，其余的给兄弟们分分。只是，要是叫你们老爷子知道了训你们，那可不关我的事了。哎，老爷子这会儿在哪儿呢？又在书房写书呢？王成飞快地把银子揣在怀里，脸上笑成了一朵菊花，说：“
哎呦，你放心吧，不会叫老爷知道的。今儿午饭过后啊，贵中堂来了，老爷正和他在花厅说话呢。贵中堂向来是说完事就走的。哎，小的，这就带您进去。
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忙你的吧，我自个儿进去就是了，又不是不认识路。”
这纪云的宅院啊，是没法和傅恒的国舅府相比的，只有前后两进院落，天井小，甬道窄，西边有座小花园，还算宽敞一些。马二垮子刚进小花园，就听见纪云正和阿贵在说话，急忙停住了脚步，犹豫着要不要进去。突然听见花厅里传来了阿贵的声音：“
是老马来了吧？嘿嘿，你这个野游神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还不快进来。”
马二垮子冷不丁吓了一跳，急忙堆下笑脸，三脚两步进了花厅。果然见阿贵盘膝坐在榻上，手捏着葡萄干品嚼着说话。纪云坐在椅子上，握着他那个硕大无比的烟斗，正美美的抽着。
马二垮子极熟练的给俩人打了个签儿，说：“早就听说贵中堂文武全才，还果真不假呀，武功高强，快赶上黄天霸了。哎，您又不临窗，窗户上又糊着纸，我在外边走，您怎么就能听见呢？”
阿贵扑哧一笑，说：“
哈哈，老马是越来越会拍马屁了，下回呀，该说我能飞檐走壁了呢。哎，你过来瞧瞧，隔着竹帘子能不能看见你过来了？”
马二垮子当真过来看了看，笑着拽了一句戏文：“
哦，原来如此。”
嗨，还真让爷给说着了，我是真愿意拍马屁。哎，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嘛，我就盼着自己呀，能拍各种各样的马屁，那我就到处都兜得转喽。
阿贵听了一口茶都喷出来了，笑着说：“
哎呦，拍各种各样的马屁，哎呦，今儿没空，改日闲一闲呐，再听你拍。”
马二垮子见俩人有正经事，又不能和纪云说私事，便起身要告辞。
纪中堂要的送板纸、宣纸啊，都运到了，回头叫卢管家或者是魏头去朝阳门码头提货。哎，我今儿来呀，就为这事儿。二位大人宽坐，我且回去了。
话音没落，王成匆匆忙忙进来禀告：“
老爷，内廷王公公来传旨，叫您这就进去见皇上。”